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20号。今天呢，咱们打开中共的任何一家官媒啊，从人民网到环球网，从新华网到中国军网，你会看到一幅百年难遇的奇景。怎么说呢？一种近乎疯狂的这像素级的同步，所有的头版头条都被同一张笑脸、同一个场景所占据。习近平抵达拉萨。接受洁白的哈达，是吧？在一片精心编排的万民欢腾中挥手致意，那画面构图，那气氛渲染，是吧？每一个细节都在向全世界宣告，看，这就是稳固的核心，这就是不可撼动的定于一尊。在这幅滴水不漏的盛世画卷背后呢，您是否和我一样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来自北京西山权力深处的腐烂气息？我们所有人都清清楚楚记得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北京发生了什么。这位今天在拉萨接受欢呼的领袖，他亲手提拔安插在军队核心位置的亲信上将们，从苗华到何卫东，刚刚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戮，人间蒸发啊，尸骨未寒。这是一个终极悖论，一个连自己的卫队长他都保不住的皇帝，一个其军中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的光杆司令，如何能有资格、有能力、有底气上演一场通稿中反复强调的那什么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是吧？这种远征边疆的帝国权力巅峰大戏，他如何演得呢？今天在拉萨上演的这番热闹啊，办的究竟是红事儿还是白事儿？今天我们不重复那些啊，就你们早已熟知的这些内斗细节了。我们要做呢，就是拿起一把最锋利的手术刀，对新华社今天发布的这篇通稿进行一次逐字逐句的深入骨髓的现场解剖，向您揭示这场拉萨大戏隐藏着北京新权力核心的恐惧和傲慢。我们将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公开报道来证明一个最惊悚的结论。我们今天在拉萨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着的领袖，而是一个被幕后黑手们推上前台的正在进行巡游表演的政治僵尸。首先我们来看这次大戏的地主啊，这个王军政，是吧？那个负责在拉萨本地张罗一切的西藏一把手王军政，他是谁的人呢？很多人会下意识的给他贴上习家军的标签，但这并不准确。王军政的履历是横跨云南、湖北、吉林、新疆、西藏，是典型的空降技术官僚，他没有任何传统派系的根基，他唯一的上位之道就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两个中共最敏感、最需要铁腕的地方去执行最极端、最酷烈的政策。可以说他是一把为了权力可以为任何主人服务的专干脏活的刀，他的忠诚从不属于某个人，只属于那个能够给他最高权力的位置，谁在那个位置上是他忠于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机场这种近乎肉麻的热烈，那表演力度是超越现场时空的，不是表演给在西藏现场的人看的，而是用他那夸张的肢体语言向张幼霞和元老们证明，看，旧主人虽然倒了啊，但我这个典狱长依然能够把这座高原监狱管理的滴水不漏，是不是？我对新的权力核心依然有巨大的利用价值。看完了地主，我们再来看那两位最诡异的客人。那个通稿特意点出来叫同机抵达的还有王沪宁和蔡奇，这在中共的政治仪式中啊极不寻常。为什么那么说呢？王沪宁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被称为三代国师的人物啊，是中共意识形态领域里终极的变色龙。江泽民炮制这个三个代表，是吧？为胡锦涛包装科学发展观，再到为习近平打造习思想，他的笔杆子永远像一个最精准的风向标，永远指向当下权力的太阳。这次被任命为中央代表团的团长，这王沪宁当团长，这本身就是对习近平名分权力的一次公开剥夺和羞辱嘛？谁率团来到了拉萨？习近平，对不对？所以结果变成王沪宁当团长，习近平不再是这次活动的主导者，他只是活动中那个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个展品，王沪宁才是权力的核心，这个新权力核心的大内总管。 是不是？他是这场演出的真正执行导演，负责整场戏的剧本和台词。而蔡奇呢，这位曾经的习家军核心干将，最明显七七抗战纪念日他有了最新的地位。因为当时习近平被安排到了边缘去给百团大战的迷雾中献花圈，而蔡奇则代表中央在卢沟桥献祭。从那一刻起，他的党内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经历了军中清洗、亲信被血洗之后啊，习近平身边的安保体系早已不是他自己人了。所以蔡奇在这里也不是原先的那个大内总管，而是来总管习近平了，来确保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人偶啊，在公开场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微笑都不出任何差错。所以请记住这个结论，他们不是来陪同，他们是来押解。如果说王军政、王沪宁和蔡奇的出席暴露了这是一场被操控的大戏，那么另一个人的出现则直接揭示了这场戏背后那最残忍的恶意，他就是胡春华，团派最后的象征，是不是？当年胡锦涛为了胡春华的名单的消失都在主席台上闹起来，被架下去了。就这么一个人，那个曾经被指定为隔代接班人却被习近平亲手废掉的太子，在长长的随行名单中，他的名字被新华社专门点了出来。新权力核心把他从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又重新请了出来，而且是安排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与习近平同行。这什么意思？是吧？新权力核心对习近平最冷酷、最公开的一次政治羞辱，把他亲手废掉的前朝太子请回来，放到他的身边，就是要用这种无声的方式向全党、全世界宣告：你否定的，我们都在恢复；你打倒的，我们正在扶起；你的时代，拜拜，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张演员表，我们就能明白，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根本不是习近平的权力的展示，而是控制了习近平的那个新权力核心的权力在展示。习近平已经沦为了玻璃瓶里的蝎子王，而那个背后的新权力集团正在摆弄这个瓶子。现在我们要用这些官方自己发布的照片，用他们的构图、距离和细节展示他们想要掩盖的真相。熟悉江峰时刻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江峰比较喜欢在这些细节上的琢磨，也往往琢磨的呢有点意思啊。即便是在层层滤镜和美颜之下呀，我们依然能看到习近平的无法掩饰的疲态，以及最不寻常的一点，那满头白发。朋友们，这个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啊，领导人出镜染发是和穿衣一样重要的政治规矩啊，它代表着经历、健康和对权力的掌控，而最近这个规矩被打破了，那绝不是这习近平个人选择，他这么选择的话，我想彭丽媛也不高兴啊，是不是？这是他背后的那个新权力核心在刻意的，也是不动声色的向外界释放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看这个人，头发全白了，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新的权力核心并不喜欢一个日理万机的英明领袖，不想你这个形象打造出来，他们更想要一个能够喘气儿、还活着、能够挥手、能够完成仪式性动作的权力符号。请看前几张照片啊，从习近平独自一人出现在飞机舱门口，到他走下舷梯，再到他走到红地毯上，你们发现什么了吗？一种精心计算的极不正常的疏远感。对对，后面那个王沪宁等人离得远远的。我们再来看那些所谓的欢迎群众，你大家仔细看那照片，你看他们那个站位是不是横平竖直？我估计地上都画了一个叉叉，一个叉叉，你得站在那个号上，像用这个像素尺量过一样的精准呢。你看他们的服装，要么是崭新到反光的统一民族服饰，要么是整齐划一的便装。你看他们的动作，挥舞着洁白的哈达或小红旗，脸上挂着标准化的如同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笑容，所以这不是欢迎，对不对？那这些群众啊，和机场的红地毯飘扬的红旗一样，都是插在那儿的，都是这场大戏的道具，被精心的布置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完成他们被指定的动作。 真实的民意啊是不可控的，所以他们必须用这种百分之百可控的假民意来堆砌出一副万民拥戴的虚假画卷。最后也是最经典的一张照片，就是习近平坐在车里从车窗向外挥手这张照片。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玻璃瓶子里的蝎子王这个理论的最终视觉铁证啊。本来这是一个传统的是吧，领袖与民众鱼水情深的一个宣传镜头嘛，但是新华社的摄影师用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出卖了这场戏的本质，说习近平既被展示又被隔离，他看似与人民互动，实则被囚禁在一个移动的堡垒里。这不是亲民，这是一次公开的在严密看管下的放风。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把这些视觉密码全部解开，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新华社的这组照片本意是想证明权力的稳固与领袖的威望，但他们恰恰用一种弄巧成拙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最直观的最冷酷的证据，证明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判断，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全程操控，演员与道具各就各位，为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权力符号所举办的盛大巡游，每一个像素都写着两个字：心虚。那为什么要在拉萨，就这座看似平静的雪域高原上安排这场戏呢？这中共正遭遇一场比内部权力斗争更致命更深刻的危机，那就是灵魂主权的丧失。这什么意思呢？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2号，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这位91岁高龄的精神领袖向全世界投下了一枚灵魂核弹，他正式宣布他的转世传承将完全遵循数百年的藏传佛教传统，由他自己主导，与任何世俗政权无关。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声明，这是一次最决绝的政治宣战。他从法理和信仰的这个根基上彻底铲除了中共未来试图通过指认下一世达赖喇嘛来控制西藏的任何合法性。从这一天起，中共可以继续用他的军队和警察控制藏人的身体，控制西藏的领土，但是他彻底失去了控制藏人灵魂的任何可能与希望。如果说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对中共灵魂主权的釜底抽薪，那么25天之后，7月27号，欧洲心脏地带的捷克给了北京一记响亮的耳光。捷克总统帕维尔啊，咱们知道他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现任国家元首，记住这个现任非常重要。他亲自前往了印度的拉达克，与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私人会面。这个在地缘政治上无异于一次公开的外交破防。直接在对抗北京的西藏政策，他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西方世界与达赖喇嘛进行官方接触的潘多拉魔盒。现任嘛，啊，面对这次羞辱，北京除了几句这个无能怒这个狂怒的谴责之外，毫无任何实质性的反制能力。现在你们明白了是吧？正因为在喜马拉雅这条战线上，中共刚刚遭遇了一场精神上的惨败和外交上的溃退，所以他们才必须把习近平这个活人偶，把这个国家主席的符号火急火燎地抬到拉萨。他们要用一场物质的喧嚣的肉眼可见的盛典去对冲那场精神上的无声的但已经发生了的巨大失败。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是吧，用唯物主义的表演来绝望地对抗唯心主义的战争是吧？他们想用机场的红地毯来覆盖达赖喇嘛在拉达克讲经时的尘土，想用官方的颂歌来听来这个什么来压倒信众们发自内心的祈祷。这就是他们必须去拉萨的第一个原因。如果说在喜马拉雅中共失去的是灵魂，那么在台湾海峡他们正在失去的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法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啊，咱们说这一次啊，他真是在背后捅上他最致命的一刀，而下刀的却恰恰是他们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国家——德国。就在习近平抵达拉萨的2天前， 8月18号，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跑到日本，与日本外相举行了战略对话，高调指责中共在台海的行为越来越具攻击性，要和日本加强安全合作来应对中国。这件事直接把中共的官媒《环球时报》给逼疯了啊！怎么办呢？上级领导要你赶紧就反驳呀！好，发表了一篇气急败坏啊，几乎是语无伦次的社评。在这篇社评里，他绝望地抬出了两份古老的历史文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你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真是闹大笑话了啊！为什么《环球时报》要提这两个文件呢？啊，因为这两份文件吧，以及由此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就是中共至今宣传说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唯一拿得出手的法理基石啊，是中共供在他们外交神龛上的祖宗牌位啊！啊，他们所有的论述都基于一个逻辑，什么呢？就是二战结束后啊，依据这些公告，日本窃取的台湾必须归还给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而中共呢，作为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自然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这就很搞笑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谓继承遗产，继承遗产，你得等你爸爸过世了，你才好继承吧。中华民国现在活得好好的，身体越来越好，你中共这就不是继承遗产了吗？你这叫做弑父抢夺遗产的。然后最讽刺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来了，德国这个二战的发起者和战败国，他这个国家重生分裂到统一，恰恰是完全建立在这个波茨坦体系之上的，可以说德国是这个体系最大的什么受益者吧，接受了整个的现代西方文明了，重返现代西方文明啊！而现在呢，就连这个体系，波茨坦体系最大的受益者都开始公开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对中国的解释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共的法理基石正在从内部塌陷，根本讲不通道理了。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呐、啊！是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法理上的一次史诗级的雪崩。环球时报在社评中还哀嚎呢，还质问德国的时候，这8月4号，英国前首相是吧？这个约翰逊访问台湾，公开论证台湾的国家地位比巴勒斯坦更稳健。8月份，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那这他是掌握着对台军售钱袋子的人呢，是吧？也要计划访问台湾。这一切都标志着什么？就西方世界正在从法理掏空和军事武装两个层面同时的系统性的在摧毁中共占领台湾的任何可能性。我们的上期美国哈德逊智库关于没有中共的中国系列中啊，描述了中国未来最有可能独立自治的地区是新疆、香港和西藏。中共帝国的统治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边疆地区问题远比新闻中看到的严酷得多。在川普总统运用二级制裁来打击俄罗斯的盟友和采购者的背景下，中共和印度是首当其冲，因此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极其容易失控。而作为冲突的最前沿和一块随时独立和飘走的版图，西藏中共需要展现更多的更强大的控制决心和实力。全世界都在用行动告诉北京，历史不是一个任你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历史问题形成的中国的边疆问题将变得越来越敏感和易失控。这就是新权力核心必须抬着习近平这个道具去上演拉萨大戏的第二个也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而现在我们怎么来看习近平在拉萨展现的画境啊？所有的线索都汇集到了一起，一个在内部权力上已经被僵尸化、被彻底架空的政权，同时在外部它最核心的两大主权支柱——西藏的灵魂主权和台湾的法理主权都已经全面崩塌。这就是北京的新权力核心，从张幼霞也好，到元老们也好，都必须合谋上演这场拉萨大戏的全部原因。拉萨好啊，是吧？蓝天、 白云、歌舞和哈达构成了一幅巨大的美丽的波江金村的景象。这块景象的背后呢，是一个内部已经癌变、外部正在失血的外强中干的衰朽帝国。新的中共权力核心必须用习近平啊，在可控的操弄下展现盛大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权力幻影，去绝望的对冲全世界对他们的战略围堵和法理藐视。所以当你在问说，既然习近平已经失权了，为什么官媒还要全体都在捧他，这答案已经再清晰不过了，是吧？因为他们捧的根本就不是习近平这个人，他们是在用尽最后的力气去捧住中共这个即将破碎的空洞的权力符号。这不是一场庆祝西藏解放60周年的盛典，这是习近平政治生命的告别仪式，这是中共对台藏主权彻底破产后的一场挽回尊严的表演，这更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共产帝国为他自己举办的一场伪装成庆典的盛大葬礼。当一个政权需要用最嚣嚣、最喧嚣的表演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